美国已经施打超过 1.7 亿剂疫苗，布林肯国务卿表示，美国已经确保了自身的疫苗供应，正在考虑和其他国家分享疫苗。另外，辉瑞制药公司宣布，全球第一个治疗新冠口服药进入临床试验，这项新锐武器的前景如何？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白宫表示，这个周末，也就是4月10号，要让一半人口至少接种一剂疫苗。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统计，目前美国已经施打了超过1.7亿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已经确保了自身的疫苗供应，正在考虑和其他国家分享疫苗。那以目前的接种速度，美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群体免疫？各种新冠变体和最新发现的加州变体会给防疫带来哪些变数？在满足自身供应之外，美国又要如何跟其他国家来分享疫苗？今天我们邀请百康医疗集团的陈志年医生和 RNA Immune 医药公司总裁沈栋博士来分析和解答。非常感谢陈医生和沈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
感谢。
那陈医生，在过去4个星期，美国平均每天接种疫苗的速度达到了300万剂，甚至还创下了1天400万剂的记录。那您一直在这个纽约州的实地来推动这个疫苗接种工作，那接种速度加快的关键原因有哪些？
很多原因，当然政府是一下子就买了更多的针，这是很关键，就是等于是这个厂家能够产生足够的疫苗供应出来。政府这个我们叫做delivery system， 就是传输的渠道呢又快了一点。前段时间呢，由于这个天气的影响呢，还有人员的影响呢，所以呢有点耽误了。现在呢天气好了，人员也是比较就集中在一起了，所以呢这个是快了很多。还有呢我们这个政府呢，就是州政府、市政府呢，更加大力的支持了，因为大家都感觉到要重新打开这个经济，不管是一般的民众还是政府官员，都希望重新打开经济。还有一种潜在的问题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走到外面，就算经济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人是生存在一个群体的，不是在一个我们叫做 vacuum， 不是在一个真空的地方生存了。所以呢，人已经隔离了一年了，所以呢，他已经到了一种程度，就是，他的思维啦，他的很多的这种精神状态呢，已经开始有变化了。所以呢，人就有一种很清醒的感觉，就是我要走出去。但走出去唯一可以保护自己是什么呀？就是打针。所以呢，各种条件是在这个地方是成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那就是这个时候，所以大量就出去了。还有呢，更多的人打了，就更多人可以去外面帮人家打针了。好像我们这是医务人员，基本上80%-90%都打了针了，所以呢这帮人呢就可以更多的在外面服务了。还有一个关键事件，他已经开始把这种预防针疫苗针放到家庭医生诊所里边了。过去2个星期，我们作为百康医疗都陆续接受到政府送出来的这种针，这种免疫针，说我们通过诊所就可以给人家打针了。这就更快更广泛的，就是给广大的民众开始了这种疫苗的预防，所以呢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那这个拜登总统说要在4月19号之前让所有美国成年人都有资格来接种疫苗，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m announcing today that we're moving that date up from May 1st to April 19th nationwide. That means by no later than April 19th, in every part of this country, every adult over the age of 18 or older will be eligible to be vaccinated.
那沈栋博士，这个拜登政府啊，原先设定在上任的100天内施打1亿剂新冠疫苗，这个目标呢，在第58天就达成了，现在朝着2亿剂的目标迈进。那您认为美国现在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这个热身阶段，可以顺利的达到2亿剂这样的目标呢？
那个 那这个我是也是非常乐观。那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个供应，就是选择。那以前的话我们只有辉瑞啊、BioNTech 还有 Moderna 这个两个 messenger RNA， 那前一阵子呢我们又多了强生的一针的那一个腺病毒的一个疫苗，那我们又多了一个选择。因为它只要一针，那这个肯定它只要打一剂那就可以解决，那这个也是，而且它不需要冷链的运输，所以这个就是运输啊、存储啊、打上都非常方便。那除了那个强生之外，后续我们还有一系列的那个疫苗的选择，类似于像我的邻居，我后面 Novavax 他们的一个重组蛋白的疫苗也正在 FDA 审批的路上，他们三期临床已经结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这个疫苗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刚才陈医生也说了，美国呢也动用了他们的国家队军队啊各方面的生产，类似像我隔壁的 Emerging BioSolution， 那他们也就是在巴黎，大家也听说在生产啊各方面啊为那个强生的疫苗这个生产。那最关键还是个运输和那一个分配啊各方面。那类似像这种大型的这个疫苗那个接种的地点，我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在巴尔的摩的话，我们这个就有两个，一个的话就是在橄榄球，巴尔的摩的橄榄球 Raven Stadium 里面，他就跟你跟打，这是非常大。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隔壁那个 Convention Center， 就是这种非常大型的，你可以 drive in 的，那这个是非常。那现在到目前为止，现在呢，它有900多个，然后它是估计到5月1号呢，它会全美啊有1400多这么一个，就是大型的这种接种中心，那这个肯定势必就是会非常快的呢加速这个疫苗。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呢，美国75%的老年人他已经完成了两剂疫苗的那个接种，那这个40%的那个美国人就是3亿里面40%他已经完成了至少一剂，那将近19%的那个美国人他这个就是已经完全完成了两剂。但前面我已经说了，你假如强生的疫苗加进去的话，你打一针就完成的话，那你这个速度是大家就更有信心，而且是更有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本人对那个拜登总统他所说的在100天之内完成2亿剂这个疫苗的那个打，我觉得这个是我是非常有信心。
那就在大家现在对这个控制疫情感到乐观的时候，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希尔·瓦伦斯基他说，美国的这个新增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啊，在过去4周连续的增长，过去7天平均每天新增病例大约增长6.4万例，比上一周呢增长了7%。那您认为这个是什么主要原因？有哪些，陈医生？
这个呢很多原因呢，第一点它是这种变异，现在呢美国最大的这种新病例其实是英国变种，但加州的变种也会有，南非变种也会有，现在最主要是英国，因为欧洲跟美国的交通太方便了，所以呢都是这种传过来的。另外呢很多人已经对这个lockdown 就是这个叫做隔离呢已经有点麻木了，他都觉得我这么长时间没事了，那咱们去外面走一走了。还有呢这个大型的集会呢，他不虽然不是很允许，但是呢有些已经超过10个人了，20个人50个人的集会也在进行了，加上前段时间很多游行呢，很多这个很多都没有戴口罩的，所以呢这是慢慢出来了，加上这个变种，所以呢就是放松了警惕，所以呢这个新的病例就出来。还有一个呢比较奇怪，都是在中跟北的我们叫做 Midwest 中西北部，就是这个是最多，在 Michigan 啊，在这个 Illinois 这是比较多，当然纽约作为一个大州会多Florida 也作为一个很大的州也是很多。不过呢真正是增加新病例人数呢就是Midwest 就是中西部的北方的中西部当然我们东岸呢就是比较多跟欧洲接触比较方便，所以呢我们进来的这些新病例呢 很大部分都是英国变种，这就是刚才说的原因。
那沈博士，您认为这个疫苗对于这些变体，特别是这个加州变体，它的抵抗作用有多大？
有不同，就是不同的变异，就是因为现在的疫苗都是基于一代嘛，就是以前基于野生型的那一个疫苗，所以的话，这个野生型的疫苗对于不同的那个变异株，它的保护效果它也有不同。那目前就是已知的或者已经达成共识呢，就是虽然英国毒株它这个传染力特别特别就是快，而且现在在美国可以说将近70%的那一个毒株啊，就是新冠那个疫苗毒株啊，就是来源于英国。但是呢，目前呢，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第一代的那个疫苗啊，就是已经获批的那个三种啊，对英国毒株还是具有保护率，有综合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 CDC 啊，它一次在大力的推动就是这个疫苗的接种。但是呢，就是对于其他的一些那个疫苗的变种，特别是对于南非毒株啊，对于巴西毒株啊，它这个目前的疫苗的保护率呢，就是低了不少。但是打疫苗总比不打疫苗强，特别是对于这种危重病情，那这个保护率，那基本上现在所有的获批的那这个三种基本上都达到了100%。所以的话，我们有些时候啊，我们打了疫苗真的是给我们自己加了一个大的保险，万一咱们不幸咱们中招了的话，咱们体内这个免疫力啊，就可以把咱们给拉回来，从那个生死之间给拉回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关键。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真的是要大声疾呼，那这个尽快接种。同时呢，类似像不同的疫苗公司，特别是像那个也包括我们公司，我们对疫苗的那个变异啊，可以说是每天都在监测。然后呢，我们已经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就是 Moderna 和辉瑞啊和 BioNTech， 他们已经在尝试他们新一代的疫苗。所以前面我已经说了，我们要做好跟新冠疫苗那个长期的战争。所以这个我们大家也疫苗界也达成了共识，这个新冠疫苗啊，就有可能就像流感疫苗一样，变成一个季节性的一个疫苗。所以每个季节针对比较大的变异，那个我们就有不同的新的那一个新冠疫苗，到时候大家每年打一针。所以的话，我本人对就打完就是战胜这次瘟疫啊，这次疫情啊，我本人还是非常非常有信心。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新冠疫苗对新冠病毒，我们这么多的疫苗已经产生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病毒不像其他类似像 HIV 啊，就这么难缠，这么难搞。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技术，我们技术目前的能力还有国力，我们觉得是可以。
沈博士，那根据现在目前接种疫苗的速度，还有加上您说的这个可能要长期共存，那我们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个群体免疫？什么时候能够达到群体免疫呢？
那这个其实已经有现有的例子，举个例子，现在全世界接种率最高的不是美国，美国速度最快，最高的是以色列。以色列的话，他们已经超过了50%，就全国50%的人口，他已经完成了这个疫苗的两剂所有的那个接种。所以你从以色列啊，从他的那一个他的整个病情啊，每天的病情啊，死亡病例啊，都直线下降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是看到这个曙光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由于华盛顿呢已经确保了自身的疫苗供应，接下来呢正在探讨怎么样跟其他国家来分享疫苗。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know that many countries are ask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more, some with growing desperation because of the scope and scale of their COVID emergencies. We hear you, and I promise we're moving as fast as possible.
沈栋博士，那布林肯国务卿说要分享疫苗，您认为美国应该先和哪些国家来分享？
其实国际上已经有了不同的组织，而且特别的组织了，像 COVAX 这种成熟的一些机构啊，他们已经是在致力于把新冠疫苗公平的及时的给各个国家。 那第一个目标他们就是做到怎么能够让全世界所有的医疗从业者尽快的接受完了这个那个新冠疫苗，因为他们是在最前线，他们这个接种了。还有呢，第二个目标呢，就是怎么能够让全世界7%的人口，就是去每个国家7%人口，后面还有20%这个人口，其实他们已经在有序的不断的，但是就是因为那个疫苗的供应的不足，所以的话他们的采购也遇到了个瓶颈。但目前的话，美国已经是可以说已经有信心可以完成了自己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国民的那个疫苗的接种那个提供之外，类似像其他国家，类似像欧美国家、西方国家，类似像特别西欧啊，特别是还有加拿大啊，许多国家其实已经采购了远远几倍于他们国民的这个疫苗的同时，所以在这个阶段他们的的确确有更多的这个疫苗啊，可以给全世界其他更需要疫苗接种的一些国家。所以呢，我个人感觉我觉得就不单单是美国了，我觉得全世界在今后一个阶段，那个包括美国啊，包括欧洲啊，包括加拿大啊，包括中国啊，还有包括许多国家，能够生产疫苗有多疫苗的国家都会源源不断的加入这个行列。因为结束瘟疫啊，真的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大家一起来，就是合力把那这个让更多国家，那更多的那个民众啊接受那这个疫苗，因为疫苗还是对付疫情的一个唯一有效的一个措施。所以的话，我是觉得这个在后面，那个在多国际组织，类似 WHO 啊、COVAX 啊，那个协调下面，你就会看到更多的国家他们会有了他们可以打的疫苗。所以这样的话我也是对。
好，那陈医生，现在这个在中国他接种的这个人口比例只有4%，那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达到群体免疫后，中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吗？
他们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了，如果这样因为呢中国的政策是给59岁以下的人打，老人家他暂时放在一边，当然这是每个国家的政府的政策，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决定，所以呢，可能他们的厂家生产的这个能力还不够大，因为中国人口毕竟是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流动性也很大，真正呢应该是强生这一类。如果中国有这种一针过的，会更快。现在我们看到强生它真的是发挥了它应该有的作用，就是我们叫做 game change， 就是整个局面都改善了，就是这种一针过。我们这段时间就是有两种针存在，一种是 Moderna， 一种是强生。很多人就喜欢打强生，他说我打了一针我就行了，我再也不再烦了。那就是等明年，好像沈博士说了，因为这是变种，由于这个变种呢，我们还有不同的研究，给他第二代第三代，用我们广东人说的话，就是我们把这种感冒，这种新冠病毒我们叫做大种感冒啊，变成小种感冒，轻微的，那很多人就算得到了这种新冠病毒也不至于跑到医院也不至于进到重病房，也可能保留到他的生命。所以呢，在这点呢中国可能要增加他更大的这个生产的能力，而且要就是focus， 就是要比较放更多的力量在这个一针的疫苗上，因为他人口太多，流动程度更大，所以呢我的感觉是这样，他们应该做一针疫苗的这种会更好。
那沈博士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觉得陈医生说的是非常正确，的的确确是这样。那这个呢也就回到了就是我们最关键的，就是也是大家一直说的，就是 No one will be safe until everybody is safe，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核心的理念。所以的话我们就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务卿在确保美国就是国民已经完全有 疫苗的情况下，他们也是要对那个国际上进行那个援助进行协同，然后大家出力，大家就是共同战胜这个疫情这个战役。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那非常感谢百康医疗集团的陈志年医生和 RNA Immune 医药公司总裁沈栋博士我们做的解答。那接下来呢，辉瑞口服抗新冠药物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那能不能给抗疫带来新锐武器？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辉瑞制药公司宣布，全球第一个治疗新冠的口服药进入了临床试验。除了疫苗之外，治疗新冠的各种药物研发也至关重要。继再生元的单克隆抗体鸡尾酒疗法后，辉瑞的口服药给战疫情带来了新的希望。那这款口服药的前景如何？科学家在治疗新冠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继续请 RNA Immune 医药公司的总裁沈栋博士和百康医疗集团的陈志年医生来分析和解答。那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辉瑞的口服蛋白酶抑制剂进入了临床试验，那这个口服药是给是医生开处方给门诊病人带回家服用的。那陈医生，您认为这个新冠口服药是针对什么样的病人呢？
啊，这是对所有的病人的，应该这是更好的一个方法。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不太喜欢打针，有些打针很晕针，所以呢能够有口服是最好的。但我们作为临床医生，我们是使用沈博士他们是作为研究的，就是他们把东西做出来了一个产品，我们去把它使用推广在民众上，这是我们两个的合作，就是天衣无缝，这是很关键。所以呢，在继续的进一步的科学的解释呢，我想请沈医生他们沈博士来介绍一下。我是做临床的，任何拿到产品给我，我都有方法去利用，而且把病人管好就是我的责任，那研究的责任是他们的责任。谢谢。
好，沈博士，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新药它的作用的原理和针对什么样的病人？
是这样。那这个新冠病毒，所以那这是一个我们共同的敌人，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提供不同的武器，就各种各样的解法。那疫苗是一种，它是给所有健康人打的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武器，也是终结这种大流行这种大的疫情的一个不二的那个最有效的办法。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给已经感染上的那个新冠病毒的那一个病人提供的武器，类似前面所说的那个再生元啊，以前川普总统他们一个鸡尾酒的那个抗体的疗法，那个类似于像你刚才所说的一个蛋白酶的抑制剂啊，口服蛋白酶的抑制剂啊，类似于像这个蛋白酶抑制剂，它都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它其实2003年那个 SARS 出来之后，就是大家就针对整个病毒整个进入人体到整个复制，它整个环节基本上每个环节每个靶向大家都在研究这个不同的药物。这个蛋白酶抑制剂呢，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可以降低它病毒它复制的不同的拷贝啊，它这么一个环节。那很欣喜的看到呢，这个呢现在已经是顺利进入临床，而且呢这个目前来说，就从目前的这个数据呢，这个数据也非常良好。当然后续的话还是需要有那个三期那个双盲这种非常严苛的这手段。那这样的话我们陈医生那个我们一线的医疗人员他们就多了给病人就是对抗那这个新冠那个不幸感染的之后，他有更多的办法。那现在我们就是一般的民众感染的话，那这个最大部分的策略就是死扛，大家的那当你血氧真是也呼不上气了，那这个才送那个急诊啊，到时候那许多时候呢就错过了那这个比较关键的那一个诊治的一个黄金那个时间段。 大家也知道，你上了呼吸机之后，你将近60%，你这个那个的非常非常，那你假如上了ECMO的话，那基本上你基本上有去无回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能够有这种非常方便的口服的蛋白酶抑制剂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个 game change。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给，就是我们就是除了预防之外，治疗方面我们也加上。因为现在这次疫情的话，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疫苗方面可以说是每天都是惊喜，每天都是不同的平台，无论是从核酸疫苗也好，腺病毒也好，重组蛋白也好，大家都是可以说是惊喜连连，好像真的是所向披靡。那在这个同时呢，相应来说，那对于诊治，对于治疗性的药物，我们的发展或者我们突破呢，还是不像疫苗这么，就是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有不断的新的那口服那个蛋白抑制酶的，还有其他类似其他的治疗方案的远远推出的话，双管齐下的话，那个我们对结束这个疫情，我们是可以说是更有信心，而且我们也能够早日回到我们以前，我们也就不需要再10年了，说不定我们那个再过个几年或者5年，我们就可以真的回到以前。所以我们现在想想，真的是以前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非常怀念正常的生活。
对，
这款口服药离开正式的使用还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那这个呢，它药物研发它有它固有的那一个时间段，因为你还是真的是要做 phase 1 phase 2 phase 3， 特别我前面所说的一个双盲啊怎么样。但是呢，我个人觉得现在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招募病人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是觉得对比较快的有那一个2期3期这个结果呢，我是非常抱有信心。而且从他早期的那这个数据来看，这款那个新药的的确确也是给我们有很多那个遐想的空间。所以我个人目前对辉瑞的口服抑制剂蛋白酶的抑制剂我是抱有乐观。
那陈医生，现在在您在临床方面使用的这个单抗这个药物效果怎么样？经过了这几个月的这个使用后，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基本上呢都是去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作为我们临床医生呢，有几点我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经验。第一呢，一定要把自己身体的维生素 D 水平提高到50，我们现在是正确的正常的范围是30到100，基本上80-90%的人群，你给他验个维生素 D， 他的水平都很低，低于20，有些是10。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维生素 D 的水平提到50，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保护作用。作为一个提高自己免疫力，减低任何对所有这种病毒的一种太强的免疫反应。我们都知道这个冠状病毒进到人体以后呢，就产生一种叫做因子风暴。这个因子风暴就是由于我们身体太强的一种反应对抗这个病毒。这个维生素 D 呢就是有综合的这个作用，所以呢第一时间你要先把自己维生素 D 的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有个保护作用。第二呢，一有症状出来，特别稍微重一点的症状，马上就要用这种Regeneron 就是再生元的这一类的抗体综合它一下。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发现有一种药叫做 Indomethacin， 就是治疗痛症的痛风，特别以前是用于治疗痛风的药。这种药呢效果是比较好，25毫克到50毫克，根据每个人的体质，那我们给他用很快。第三点呢，一他有高烧有缺氧，我们马上要用激素。激素是一个很大的很强的一个药，可以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所以呢当然氧气我们一开始就要应该应用了。所以呢这几种都是我们这一年积累出来的经验，所以呢这是临床上用的比较广泛的所有东西。川普总统当年病的时候也这4板斧全部用上去了。
好。 好，非常感谢陈医生和沈博士。那感谢百康医疗集团的陈志年医生和 RNA Immune 医药公司的总裁沈栋博士，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